好，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补充讲义，对吗？我们是讲到586，好，那现在是587，五根的解释。在我们汉译的阿含啊，就是这个五根的说明，包括这个论点的注释，它跟巴利南传系统有一个地方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巴利南传的教法里面，特别是禅修，他们非常重视五根，非常啊。我们汉译我觉得在禅修很少人用五根来教导的心经念定慧，但是在南传哦是很普遍的，而且从很早期 Lady Sayadaw 开始就非常非常多啊禅修方法，他们都会提到用五根带入这个禅修。所以呢，在啊南传系统里面他们谈到五根五力呢是非常重视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就是有一个教法，就是说我们因为信静念定慧，对吗？啊，那包括导师的著作虽然稍微有点到，但是他还是没有南传那么强调啊。在巴利信徒他们是认为说我们的信本来就是学佛的一个入门，对吗？要非常坚定啊，像我们待会也会看到，上个礼拜也有提到这个信根啊信力啊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他的信又不是迷信啊，所以呢他这种信呢是从正见闻思建立的正见信根，有没有啊？那这些信呢，如果说我们一般众生的根性呢，他的正见因为不够没有达到同样的标准的时候，有时候他信就会偏多，就会变成比如说我们很多即使我们学佛很久哈，我们还是蛮希望有菩萨感应的，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回向啊都希望那个功德真的能够很具体的感受到，有没有？就是我们的那个性啊，一般众生的那个性呢，他还是带着这一种希望得到有回馈啊这种心态。所以呢在巴利系统他们的禅修，他们说性如果你没有用慧来平衡，它就变成性强慧弱，就变成说你比如说 你在禅修过程里面你相应这个师父的教法，但是你如果性太强慧太弱，你可能就会崇拜一个禅师而已，就是你不是学法啊，你是依人不依法啊，不是依法不依人。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南传他们非常强调这两个要平衡，性根慧根要平衡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自己的目标，所以他这个也是属于慧根啊。那另外呢就是那个我们说精进啊，精进如果说单独来讲它就是四正勤，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止恶向善的方法，对吗啊？但是如果说你精进太过没有平衡，它又会落入什么？它会落入吊举或者是昏沉的。你看有的人啊，他比如说初学佛，或者是他觉得这个拜忏或者是诵经很好，然后呢他就去到哪里都拿着一本经一直在读一直在读啊，就是他会怎么讲啊，他的精进呢有时候就会变成是让他自己很吊诡啊，你知道吗？就是他只要没有那一天没有念经的话，没有诵经，他就会觉得很有过失感所以呢家里的人呢不要吵到他他就会起很大的情绪这样，因为他的功课没有做好。所以呢在禅修的过程呢，他说精进根呢有精进力啊，他也要有定根来平衡，有定来平衡，就是你虽然很精进，但是你的心要平稳安定来平衡这个精进 啊，不要太过，也不要太松啊，就是你用定根来平衡。那念根呢，就是在中间的啦，念根念力呢就在中间啊，所以它平衡啊性慧，然后另外一边就是精进跟定。所以呢，在南传的禅修里面啊，他非常重视这个平衡的啊，就是五根平衡。你可以去找资料啊，在南传的禅修里面，他们非常重视这个五根平衡啊。所以呢，我们在汉传的资料里面呢，他比较少强调这个啊。气觉支也有这个功能，气觉支啊也是有念在中间，然后他也是一边修止三个。修观三个这样子的，气觉支也有，在南传也是很重视这个平衡，所以在南传禅修的方法修学里面啊，他非常重视三十七道品，啊，就是你不管修什么法门，你都要平衡啊。所以我们在闻法啊，或者是相信这个任何的闻思修的过程里面呢，都是要做到平衡，否则的话，我们的念就是偏一边了啊，你的念就不够安住在这些平衡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他们巴利系统南传的强项啊，是非常好的优点啊。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嘛哈，五根，这个是卷多少啊？卷五十七啊，我们看587页最上面第三个啊，就是念根有没有啊？第三，他说佛陀是在哪一个根安立念？这里我没有标点好哈，大家自己标一下哈。念、等念、随念、别念、不妄念。心明寂无失，无妄无失法啊，应该是念是一个，等念是第二个，随念是第三个啊，别念，然后还有不妄念啊，这个我有标点吗？不妄，别念不妄念没有哈，那等念是什么呢？等念这个等啊，就是有平等的意思啊，平等啊，就是我们的念啊也是要平等啊。随念，这个随念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六随念有没有？这个随念呢，这个随啊，它是说我们的念头要随着这个方法在后面一直盯，就是一直跟着。你的念头如果跟方法走丢了，你就忘失方法啊！所以佛随念，就是佛的功德在前面，念在后面一直追着他，啊，叫随念啊。所以这个随呢，是跟在后面紧盯着你的目标啊。那法随念、身随念也是这样啊，就是你以什么功德在前面，然后那个念呢，啊，正念就在后面紧盯着他啊。这个是随念的意思啊。别念是什么呢？这个别啊，我去查字典呢，它是有辨别的意思。辨别，我觉得比较适合这个地方的注解啊，就是它要辨别。比如说，我现在是昏沉了，我现在是调举了，我要用哪一个来调？所以它的正念呢，这个念跟念力啊，它就是有一点像是啊轴心。啊，一个轴心啊，他看他的心是落入哪一边啊，然后就拣择方法来用啊。再来呢，不妄念，还有后面的这个心明寂无失啊，无妄无失法，这一个呢，其实比较是念根的特质啊，就是明寂不妄，是念根跟念力的一个特质，萨底的特质。他铭记不忘什么呢？不是我们的爱恨情仇，这个念呢，念念不忘啊，是念我们要修学的法，念念不忘方法。比如说，我现在在听阿含经，我在听师父的开示，那我的心呢，一定要把每一句话都铭记不忘， 那你串起来，你就可以明白这个经或者是论的道理。那修学禅修也是如此啊，你要对方法铭记不忘啊。好，那这个答约这里就是念根啊。那在法运足论呢卷八这里也有一组名称啊，有诸念、随念等等，一直到心铭记性，有没有啊？就是铭记不忘啊，是念的一个特质。所以你看念根、念力、念觉知、正念都一样的。所以呢，在三十七道品的这些相同的名相里面呢，它很多是可以共通的啊，可以共通的。好，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定根啊。他说佛陀啊，在经典上有提到，令心住、等住、安住、静住、调、即静、即止、一去，还有等持，这个就是定根定力。这个我有补充资料给大家的。我有补充瑜伽师地论的九住心给大家，九种心住，在五九六上个礼拜的讲义，上个礼拜的讲义五九六最下面有找到吗 ？OK， 你看最下面呢，这里有两段文，一个就是定根，一个就是慧根。定根的话就是九个啊，它如果完整的话是如瑜伽师地论卷三十这里啊，那我们的这个卷五十七也是有九个啊，你自己你看我重新标点了，你算一下就有九个啊，住、等住、安住、静住、调，有没有？调就是调顺，然后即静、即止、一去、等持，总共九个。就是九星柱，九星柱啊，就是什么他品啊，好，那再来慧根的话，那我也有在补充资料这里给大家啊说明啊，就是慧根就是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品啊，就是简择法即简择，遍寻求遍施察。有没有？那我们看一下，在那个五九七，五百九十七，也是瑜伽师地论卷三十最上面。你看，毗婆舍那呢有四种啊，就是有了禅定基础，那要对诸法做正施者、最极施者，有没有？周遍寻思，周遍观察，这四种毗婆舍那。那这四种毗婆舍那呢，其实一般我们在讲啊，如果你要简单一点讲的话，就是对于诸法的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的观察啊，它这四种毗婆舍那呢，之前我也有讲过啊，应该有讲过的啊，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一些范围就可以了啊。不过有个地方补充资料这边呢、也是我们要留意，就是596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你看卷三十这里有提到说，如是心一净性，或是什么他品，或是毗婆舍那品，有没有？他意思说你修止跟修观都要有心一净性，有没有？所以心一净性是一个基础来的啊，一个基础，你要做观的一个基础。所以一般我们在讲修毗婆舍那，它没有心一净性的毗婆舍那呢，大部分都称为散心观啊，因为我们的心很散乱嘛，都是靠自己的思维在专注而已，所以他呢力量比较不强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散心观，跟这些论点所讲的要求有一点不一样啊。 好，那这个是卷五十七的注解。好，我们回到刚才的讲义啊，原来的讲义587，刮胡二，瑜伽师地论卷29啊，声闻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提到五根跟五力呢，它是一起说明的啊。那这里面的内容啊，其实它的文字哈、啊，瑜伽师地论就是有这个情况，就是它的文字呢会很多啊，很多重复句，有点像阿含经那样。其实你把那些个重复句拿掉哈、哦，蛮好懂的。你看到我给大家讲解哈、啊，你就知道。大家有找到第一五根五力这边吗？
有。
OK， 刮胡一性根心力，对不对？啊，你看啊，我讲性根。我只是讲关键字、哦、你看一下啊。他说，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殊胜的禅定基础啊，就是三摩地啊，你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有了禅定的基础，那你就有资格说你要进修定学跟慧学，就是你有资格说你修止跟修观。所以前面这个圣三摩地呢，就是我们对应上一段的话，就是心一净性，有没有？就是你有心一净性之后，你才有资格说你要进修增上定学跟增上慧学，这样可以吗？
可以。
OK， 下一行，他说你有了这个啊心一净性的基础之后啊，首先要培养的五根五力呢，就是第一个性根，就是我们要对于善知识。我们要对于有修正的善知识啊，产生深刻的圣解力。圣解就是决定无疑啊，坚定无疑。那产生非常强大的净性，清净的信心。那这一种清净、坚定、不动摇的信心啊，它有增上的力量。这个时候就称为性根。那什么叫增上啊？答曰，这里提到说关键字就是能生起这三个字，你要把它圈起来。增上的意思就是能生起，能生起出世间法，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呢，它能生起精进念定，不，精进念定慧为增上。所以它有两个能生起，一个是出世间法，一个是后面的四根，有没有？性根它能够生起精进，能够生起念，能够生起定，能够生起慧，然后它也能够生起出世间无漏法，这个就名为性根或者是五根。它的这个升起的方式很奇特的。我们现在讲的是性，对不对？它有两个可以升起，一个就是升起后面的四根，对不对？他说净还有什么念，还有定，还有这后面四个，对吗？然后另外一个是出世间法啊，就性根它可以升起这个两个东西。它是这样，它说性根可以升起精进根，性根可以升起念根，性根可以升起定根，性根可以升起慧根。它是这样，它是这样子的描述的。所以他说性根如果你强大的话，它就可以升起精进，升起念，升起定，升起慧。那到底是这样升起还是这样升起呢？你知道吗？有一点不一样的哦。但是呢，你看哦，如果按照我们看导师的这个图表哈来看的话哈，你看成性哈，这个就是性根心力。导师在华语集讲八正道这个图表啊，它基本上是对应五根五力的，就是我们有了正见啊，文慧的正见会产生性，这个性呢 就是性根跟性力。所以这里是属于闻思的正见啊。那有了这种闻思的性根正见之后啊，我们就会修学正思维啊，就是起愿欲啊，就是善法欲，我们要去实践下面的项目。那首先呢，我们如果有如理思维啊，我们了解了这些佛法的好啊，那个三宝的重要性，修道的重要性，那我们呢，首先他发起的这种愿欲呢，就是要止恶生善，所以呢他一定会实践什么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那这一个呢是属于戒学，清净的戒学。所以你看从这几个呢，你也可以看得到这里就是精进嘛。如果性根它能升起精进根，就是从这边到这边这样的意思，可以吗？啊，那有了精进根之后呢，他说我们就会正精进之后就能够修慧啊，就是正念跟正定。那这个就是由性产生念，由性产生定，然后由性产生慧，这样可以吗？如果你按照这个这个表来看的话，这个是性嘛哈，性根性力，然后这边就是精进根精进力，有没有？这边就是精进根，然后这里就是念根，这个就是定根，然后最后一个五漏慧，这个就是慧根。所以心净念定慧呢，它跟八正道是对应的，这样可以吗？啊，那这个就是性根性力啊，这个就是性根性力，这样看得清楚吗？可以哈。所以如果说你有这样的认知之后啊，你就知道说性净念定慧这五根啊，它是可以完全对应八正道的啊。因为精进根是比较特别的，你看我们要正语正业正命也要有精进，对吗？我们要修念跟定也是要有精进，导师这个表，它其实是画得很微妙的。你看这个精进它是跨两边的，精进啊，它是跨上面也跨下面的，所以精进根它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项目来的。你看其他的没有跨的，就只有精进跨两边啊，精进是跨上面也跨下面啊。所以呢，在这个图表里面可以看得到说，其实你性净念定慧这样的次第呢，也就是戒定慧，这样可以吗？啊，嗯。所以八正道的这一个次第啊，我们说正定正念正定之后的这一个现正慧呢，就是五漏慧，就见到了啦，这样明白吗？可以哈。所以呢性根性力啊，性根主要是性根，我们讲 A 这一段呢，性根它升起两种功德，一个是能升起出世间法，一个是能升起精进念定慧。再来是性力啊 ，B 这一段，你看到，哦，他说，如果你能够了解修道的前后所应该正得的资粮，你应该要正得的功德，前后你都要了解完整哦。他说，随此能与后后所证出世间法，就是说，你前后所应该具足的功德你要先掌握好整体性。那随此这个此呢，就是前所得到的功德，就是性根性力，你前面所得到的，那你就可以作为后后所证的出世间法。那你对于后后所证的出世间法还没有证得嘛，对吗？所以呢他要深深信解，然后产生净性。那这时候的性力啊，就是难服役，就是它不动摇的了，因为它前面已经有了五根的基础啊，前面所证的五根的基础， 所以他对于后面所要证得的出世间法，这个时候就产生力量。这种力量呢，是外道天魔都没有办法动摇他的信力。那他说不能，谁不能够降服他呢？他说有这种清净信力的人啊，天魔、沙门、婆罗门还有其他世间人都没有办法引夺。这个引夺啊，就是不能夺取他的信心。这些烦恼还有现起的烦恼呢，都不能屈服他。这个就名为力，就是难服意，就没有东西可以吹服他的信心。这个就是力，五根五力的力。所以呢，性根的根呢，就是能生起，力呢就是难服意。他的譬喻呢，就好像你看根呢，就是能生起，就是像树根，树啊的根扎得深，它就有什么力量啊，台风都吹不倒，所以就是难服意。所以它是两个是配合的啊，你的根扎得深，你的力量才强大，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它两者是配合的。那大毗婆沙论呢，它对于这个根跟力哈，它的形容呢，比瑜伽师地论多一点。瑜伽师地论只有两个，对不对？根是能升起，力呢难服，对吗？哎，不是哦，根是增上，根是增上意啊。这个增上就是能升起的哈，也没有错了哈啊。然后力呢就是难服意啊，难服啊。那婆沙我写一下给大家哈，婆沙有三个意思哦，比较多一点啊。这个是根。这个是力啊，第一个是能生善法啊，力是能破恶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不可轻动。不可动摇的信心啊，还有呢，就是能吹服他啊，就是能吹服外道邪魔的影响啊。第三就是适用真上，适用真上就是它的作用。就是有升起增上的意思。还有呢，不可屈服，力是不可屈服。这个是根还有力的差别啊，在婆沙，婆沙总共有三个意思哈，嗯。那从大毗婆沙论卷一四一来看的话，第三个意思呢，就是适用增上，跟瑜伽师地论就很像啊。还有不可屈服啊，瑜伽师地论就是难服，不就是难服啊，难服。所以呢，这些论点啊，很多对于根还有力的差别啊，都有共通啊，共通的地方。OK， 好，再来我们看。讲义587，这个 ABC 的 C 啊，有了性根性力啊，有了性根还有性力，即四正境中所有净性。这个四正境啊，就是出果，对不对？哎，佛法生界啊，四正境出果。他说性根性力啊，就等于出果四正境的净性啊，性啊，就是清净的性对三宝还有持戒啊的净性。为什么呢？他说以其证入正性离身所有净性， 他说啊，我们未来要证得的出果啊，正信离生啊，所得到的这些精性啊，都是由于这个因、这个缘、这个序啊，就是由于这个性根性力而成就的。有彼，有这个因，才能由此增上果，才有这样的出果。由于五性根性力的因啊，五根五力的因，我们才有正性离身四正净的果啊。是故世尊就他的因果道理、因果相属的道理来说明，他就是正净。但是呢，我们在凡夫位、加行位的五根还有五力啊，它跟四正净的体性相貌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只是说性质上它是一脉因果相承的。因果相属的意思就是因是凡夫位，就是性根心力；果呢就是圣者位，就是四正净。因果相属就是性根心力啊，它跟后来出世间证的出果的四正净呢，性质上可以说是啊一脉相承的，但是它们的体性跟相貌是不太一样的啊。出果的就更加的强大了。这个其实我有补充资料给大家，但是我觉得补充资料，如果像我刚刚这样讲，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啊。性根性力，这个是因，这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啊，哪一个是果？现证慧，对，慧根，这个慧根出世间，这个是果。这一个现证慧呢，就得到四不坏境啊。佛法生界，但是这一种性啊，净性、清净的信心从哪里来呢？从一开始闻法的时候，这里开始来，从加行的时候，凡夫位开始就要有这些性了啊，对三宝、对持戒的性。所以呢，这一个性跟这个性，他说是一脉相承的啊，但是他的体性跟相貌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断烦恼了嘛。这个还是带着烦恼在修的啊，就是有这样的差别啊。所以因果相属的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啊，虽然是还没有到达出果圣者，但是我们现在对三宝啊、对佛法的性啊，是跟四不坏净性呢是因果一脉相承的啊。所以我们的性呢，当然要如这边所讲的啊，要有增上意，还有呢要有难服意，才有资格说是一脉相承啊。如果我们的信心还是很容易动摇啊那就还不算。OK， 那如果你要刚刚我所讲的这一段，如果你要看白话解释的话，就是在597补充资料啊。597这一段有看到吗？啊，这一段呢就是白话解释，我参考那个长伯法师的白话解释，我有给他稍微调整一下啊，就是瑜伽师地论的白话解释。但是刚刚我已经讲完了，他的意思就是刚刚我在黑板讲完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每一句念了哈。你如果还是不太懂，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白话解释。有找到吗 ？OK， 好，你自己标注一下那个页码就可以了。好，我们回来原来的讲义，我们继续看第二个性精进跟精进力。我们的这一个，我们黑板画的这个图表哈，因为我等一下也是要画哦。不够地方画了，我哎，大家知道吗？没有，等一下，等我讲完，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图表哈。这个图表，我为什么要引用这个图表给大家看呢？就是 导师的著作呢，他有帮我们做很多汇通啊，但是他这些图表啊，要他前后文你要看得很熟，你就知道他画那个图表的特质在哪里，不然你其实看不懂，看不太明白他的图表。以前我们在福研读书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有些图表看不懂，问院长啊，问后官院长，他说我也看不懂因为导师有的图表是很特别的 啊，不管你看佛法概论啊，有的图表还是看一些中观经论啊，有一些图表哇，画的实在不知道他画什么。最难懂的图表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印度之佛教那里的图表，哇，你去翻一下那本书啊，那些图表啊，画到啊，很像那个科学啊建筑那一种啊以前他们的那种表达方式啊，那个年代的表达方式啊，所以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图表好，就是你用八正道可以讲得通，然后用文思修，有没有文思修？我刚刚忘记补充哈，大家有看到，其实导师的图哈，它隐藏很多阿毗达摩的严谨的概念在里面的。就一般我们讲文思修，对吗？但是你看修呢，导师是放在正念正定这边的，这里才叫修慧。阿毗达摩部派论师他们是这样严格的，就是怎么叫修慧呢？他说要与定相应的心才可以叫修慧。那你全部散乱心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哈，我们慧瑞讲堂不是也有办禅修，对不对？我们这个时候来还没有得到初禅的人啊，你没有得到禅定的人，我们在修，不管你修什么业处，都算在思索成慧这一段，它不可以称为修慧哦，啊，所以我们呢都还是思慧的阶段，所以呢，你看它的思慧很长的，从这边一直到这一边都称为思慧，啊，包括我们在培养正念的过程，都是属于思慧的过程啊，它还没有办法到修慧的。在阿毗达摩的大毗婆沙论，他们的要求呢是这么严格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图表啊，导师也是依据就瑜伽师地论啊等等的这些说明呢，他把修慧放在这边的。所以一般我们讲文思修，修就是修行啊，就是真语真业真命这样，这个是很通泛的解释，就很通泛的啊。那你如果用严谨的，是要这样定义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哈，导师画这个图表，他正念为什么不要写在这边呢？正定啊，正定为什么不写在这边？他要写在这边。你知道吗？导师的图表哈是很妙的。你看通常平行的话，为什么他正定不要写在这边？正定他要写在这里。其实呢，他要表达的，我觉得啦哈，就是这个定啊，要透过正念才能成就正定的，它是因果关系的，这样，它不是平行关系，它是你先有念，就是四念处嘛，你透过四念处的学习才能成就正定的。所以呢，在很多导师的图表里面呢，它都是有这样的表达。那这一个戒清净、心清净、见清净，这个名相呢，在我们汉传里面是出自瑜伽师地论的。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呢是谈气清净，气居经所说的。那这里只有三清净，后面还有四个，它没有出现，因为那个就是配对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所以导师的表就没有画。所以呢，这一个定义呢，瑜伽师地论的气清净呢，跟清净道论的气清净是不一样的。哎，瑜伽师地论的气清净呢是比较高的层次，它见清净就是无漏慧，但是清净道论不是，清净道论呢见清净呢还是凡夫位啊。每一个论师他们的判色有一点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思想打架啊。到底要依哪一个好啊？ 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解释啦，啊，你如果看清楚就不成问题啊。好，那到这里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精进跟精进力哈，啊，待会这个黑板就要擦了哈，啊，嗯，好，我们看588页。这个精进跟精进力啊，是四正段的所有精进。四正段就是四正勤，有没有？已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长。啊，那这一种正断呢，能永断见烦恼，才名为正断。所以这里所说的正断啊，是毕竟能断所有诸恶不善法。所以毕竟能断的意思就是彻底断了，它不会再升起了，所以它称为见道所断烦恼。见道所断烦恼啊，所以它就分成两个，一个是见道所断烦恼，一个就叫修道所断烦恼。就是见道就是见惑，修道就是修惑，名相不同而已啊。OK， 好，再来第三，念根念力。这里的念根念力呢，就是四念住，看到吗？啊，四念住，深受心法，深受心法，啊，能够无余断一切颠倒。这里的颠倒，当然就是我们讲的常乐我净，嗯，四颠倒。所以四念处啊，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断除四颠倒。四颠倒呢，基本上也是在啊，见惑的时候就要断了，就是没有沙迦耶见啊，因为有沙迦耶见都一定有颠倒的。我们现在有没有颠倒？颠倒到不行了，对不对？颠倒到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颠倒啊，嗯。第四个呢，定根定力。这里提到的是四静律啊，就是四禅，称为正定。那这一种四禅啊，如果有了这个四禅的基础，他说正呢就正不还果，三果。那第五个慧根慧力，他说是四圣地啊，这个是正智。那这个正智就是指的就是无漏慧了，啊，就是那个白板上的这个黑板上的这个无漏慧这边，现正慧这边啊，是圣地。为什么我知道它是无漏慧呢？因为后面就是有了，他说圣地智于是圣地能正现观，得沙门果。现观四圣谛，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这个语词如果你要谈四圣谛圆满的现观，就是出果得沙门果。如果见到十五星，他四圣谛还没有全部 完整，连第十六星全部都完成，才称为现观四谛啊。完整十六星的话，才是出果沙门果。那也许大家说，那是不是这里所讲的一定是出果呢？这里的沙门果是不是出果？哈，是出果，没错。但是它也包含二果、三果、四果。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看《阿含经》哈，从出果到二果也是观四圣谛，二果到三果也是观四圣谛。三果到四果也是四圣谛，每一个果都要现观四谛，每一个果都一样啊。所以呢，它这一个只是不断的深入，透过四圣谛的现观，把我们的修惑 啊就是情感上的爱着啊、喜气啊，慢慢的消除啊。所以这个是啊，每一个果位做的功课不同啊。好，那这个地方呢，需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第四个，为什么他这里讲不还果？有没有？啊， 我去查了这个窥基大师的注解啊，这一段啊，窥基大师的注解呢，在卷八的地方，他有提到呢，如果我们定根定力啊，它的层次是四禅的话，那他在这里为什么说是三果呢？这一类情况呢，他说这种情况是特别针对初二果啊，只有未到地定的人，只有未到地定的人，他证得初果二果，但是他要证得三果的时候，他一定要证得色界定，因为他要断除欲界惑，全部欲界惑全部断完，证得色界定，他就可以证得三果。所以呢，他在这里是说，就是因为他证得三果有四禅之后，他就有办法引发神通啊，他就有办法引发神通啊。好，那我画一下表给大家。性根心力有没有？念根念力，还有慧根慧力，这三个啊。感觉上比较像是，如果是性根性力，我们看得到是初果，对吗？四不坏境嘛，哈。然后呢，念根念力也是啊，就是断了一切颠倒，有没有？慧根慧力现四谛现观，有没有？这三个比较容易看得到，它是讲初果。那但是呢，在精进根，我问大家哈，精进根你觉得是比较像什么？精进根精进力是见道所断烦恼，它是比较针对见道位，有没有？精进根精进力。然后定根定力呢，这个很难画，我其实这个图也不太会画。如果你按照内容来看，如果你是指四禅的话，他说是几果，他说是三果，对吗？所以呢，窥基大师就说，如果你是只有未到地定，未到地定，那你就可以用来见道，你就可以用来见道，还有呢，证得初果，这样。就你未到地定啊，你有未到地定的话，你可以证得初果、二果，还有见到位，对吗？就未到地定，你最高能够证得见到初果、二果，对不对？你未到地定的话，就是这个。那如果说你证得初果、二果之后啊，你有四禅，也不一定四禅啊，就是你有初禅、色界定，你就可以证得三果。这样可以吗？这个是如果你按照这里的文，你按照这里的文可以这样理解啊。但是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在大毗婆沙论呢，他瑜伽师地论可能也有哈，但是我比较熟是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呢有提到说，见到位，我们要先分开一下哈。见到位过来是什么？初果过来呢？二果，还有三果，还有什么？四果。OK， 如果说我们凡夫修五根，五根五力，对不对？五根五力。得到见到位，这时候如果我们只有未到地定，见到位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有未到地定，啊，未到地定，未到定啊，那你就乖乖的 证了见到位之后，你就证出果、恶果，这样可以吗？但是如果说你在修，你在进入见到位的时候，你已经有四禅，就是初禅、二禅、参禅、四禅都可以，就是其中一个，你有色界定，你见到的时候呢，你是可以立刻跳到三禅的。立刻，就是你见到的时候立刻证三果，立刻证三果，可以吗？因为他没有欲界惑了，所以他呢在见到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你修证的初禅，你有了初禅之后呢，你修五根五力，然后你见到位，见到位的时候他立刻就证三果，然后就阿罗汉果，这样就是他一个一个来啦，因为这个是断五色界嘛，五色界惑全部断完嘛，这个只有断色界惑，三果只有断色界惑，不，欲界惑，对不起讲错，这个就是断欲界惑，这个就断三界惑，可以吗？所以呢，《大比婆沙论》有这种说法，你有这个基础，你来看这一段文就不会打架了。就比较好懂啊，就是这里他突然怎么会讲到三果，就是因为他讲四禅嘛，色界定，这样可以吗？四果对不对啊？那会解脱阿罗汉那个就要另外解释的啦啊。对，不是 他的那个方式呢跟这个有一点不太一样，对对。那慧解脱阿罗汉呢，他也是用味道地定可以证到四果，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一个说法大部分是针对这个怎么讲啊，具解脱阿罗汉吗？在《大比婆沙论》的说，其实哈，在南传的说法呢，这一个说法是没有冲突的，因为在南传的解释呢，巴利的解释呢，会解脱阿罗汉是有色界定的，是有色界定，就是他有初二三四禅，在巴利的解释是有，所以他没有这个问题。刚刚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汉译的《大比婆沙论》，他们认为味道地定可以证得这个阿罗汉，这个是其中一个了啊，就是他的慧解脱跟我们的慧解脱定义不一样。而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婆沙的解释我还没有找到。如果是按照《清净道论》的解释呢，他说啊，为什么味道地定也可以证得，就是味道定为什么可以证得，可以证得四果呢？主要就是因为他说啊，强大的味道地定呢，其实它也有五禅支啊，就是寻思喜乐一心。所以味道地定呢，在清净道论说它也可以有五禅支，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所以呢它也可以直接就是证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样它也可以到会解脱阿罗汉啊。那所以呢，在婆沙它分别是说，如果有的人他就是不用一个一个来，他直接从见到就直接证得三果啊。那如果是你只有味道地定，可能你就是一个一个来咯，你就是顺序来咯啊，因为你没有断完色界欲界烦恼嘛啊，所以可能就是你就味道地定的话，就是他会解脱阿罗汉，他可能就是要慢慢来咯，一个一个来咯，这样。这个是清净道论的解释，他说这一种解脱的圣者，他也可以解脱的圣者，他也可以证得四果啊，没有问题的。味道地定。 这是清净道论讲啊，可以吗？那婆沙那一个说法呢，它是特别针对超越证，超越证就是他一见到位他立刻就证三果，是因为他已经证得根本定，所以呢他就可以超越初二果，证得四果啊三果。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些那么强大的定力，你就是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样慢慢上去这样啊。嗯，味道地定确实在什么啊，在论点里面呢，确实也是说可以修到无漏的味道地定，对不对？因为它是七一定里面色属在初禅嘛，啊，味道地定。不过有的时候呢，婆沙论他们的不同论师的看法，他们对这个味道地定啊讲的也是比较稍微浅一点啊。不过大部分都是把味道地定也可以色属在可以。它是属于色界定，所以呢它可以得到解脱，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超越证，超越证还是要根本定这样，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嗯，可以吗？好，再想一想哈，我们下课一下。嗯。